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下跌 55.82 点，跌幅为 0.15%， 报 37384.52 点。纳指下跌 15.80 点，跌幅为 0.11%，报14494.5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64点，跌幅为 0.08%，报4685.04点。在经历了令人喜的三叉 rally 之后，在新年的第一周，三大股指都迎来了小幅的回调。本周劳工部也公布了备受关注的12月非农就业数据。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雇主在12月增加了 21.6 万个工作岗位，远超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17万，相比11月数据也大幅增加。11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被下调至 17.3 万，失业率稳定在 3.7%， 低于预期的 3.8%。 12月份的平均时薪较前一个月环比增长 0.4%， 预估为增加 0.3%， 前一个月为增加 0.4%。 12月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4.1%， 前一个月为增加 4%， 预估为增加 3.9%。 按照行业来看，当月的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环比增加4万，2023年该行业就业人数月均增加 3.9 万，较2022年的月均增加 8.8 万大幅减少，且就业人数较疫情前减少了 16.3 万。医疗保健就业人数增加 3.8 万，零售贸易业就业人数增加 1.7 万，同时运输和仓储行业减少 2.3 万个就业岗位。有分析人士称，劳动力市场持续较为强劲增长，表明实现 2% 的长期通胀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美联储维持紧缩政策的时间有可能会长于预期。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项数据，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一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至 5.5% 之间不变，同时对3月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有所降温。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1%，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上涨至 4.494%， 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上涨至 4.235%。 炙热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阻止美联储过早降息，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最早将从3月份开始降息，但美联储还没有给出降息时间表，不少人担心降息可能会比预期还要晚。本周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可以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描述为软着陆，并且希望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耶伦重点关注了最新的薪资数据，在截至12月的一年里，平均时薪上涨 4.1%， 鉴于今年经济学家预测的消费者通胀率为 3.2%， 这意味着2023年薪资涨幅将超过物价涨幅。耶伦表示，现在薪资涨幅超过了物价涨幅，美国劳动者正在取得进展，中等收入家庭的情况改善得非常显著。最近几周，耶伦似乎一直在欢庆胜利，他在12月时称 中，此前预测美国将陷入衰退的经济学家，现在不得不认错，并且在周五他重复了这一评论。他表示，存在对很多很多对经济的悲观情绪，这事实证明这是没有根据的。本周的美股三大指数结束了此前连续九周上涨的连涨记录，苹果等大型科技股走低，令市场承压。在新年的第一周，苹果公司已经被两家证券机构下调评级。财富管理公司 Corient 的合伙人 Amy Cohn 表示，他的公司暂时不再增持大型科技公司的股票，但其中几家公司已构成了其最大的持股。他表示，暂不向这些股票追加新的资金了。总的来说，在上个季度的乐观情绪爆发之后，市场现在的市盈率是今年收益的20倍。从绝对的角度来看，它有点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点高。所以需要看到收益增长来使这个倍数降低。股票策略师 Wolf Wong 说，股票估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良性的宏观结果，这使得市场很难从目前水平走高，因此随着下行风险上占上风，2024年上半年对股市来说可能是艰难的一年。以上是本周主要的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信息。目前已经有三家美国公司表示，经过多年的测试，无人驾驶的卡车将很快在德克萨斯州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这三家公司分别是 Aurora Innovation、 Kodiak Robotics 和 Gatik AI。 这三家公司称，他们先前已经为沃尔玛、克罗格、联邦快递、泰森食品等大型公司运输货物，将有能力从自动驾驶卡车上移除安全员。他们指出，公司面临的更大困难是财务压力，而不是来自安全方面。尽管没有犯错的余地，三家公司仍然认为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因为这项技术有望提高安全性并降低运输成本。其中 Aurora 是这三家中唯一的上市公司，其联合创始人兼 CEO 告诉媒体，他们预计今年年底将开始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运营这些卡车。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将无人驾驶技术的监管权力交给了每个州。先前旧金山发起多项事故，导致加州于去年10月份暂停了 Cruise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运营。对此，三家公司中的两家表示， Cruise 遭遇的困难对无人驾驶卡车来说不算大问题。他们解释道，卡车很大程度上是在固定路线上运送货物，而且大多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些路线与其他车辆和行人进行的互动要少得多。除了节省司机的工资，自动卡车还不受疲劳驾驶的限制，另外稳定的行驶节奏有望减少至少 10% 的排放。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卡车的重量是 Cruise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15倍以上，带来的风险也是致命的。但分析指出，人类司机并不能保证运营的安全。根据美国交通部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安全局的数据，2021年美国有5700辆大型卡车发生致命事故，而无人驾驶卡车在配备安全员测试过程中还尚未发生任何过错事故。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多次强调，自动驾驶系统可能比人类司机开车更安全。对此，摩根大通的交通行业分析师 Brian 认为，他们必须达到超过普通人的水平，才能在初期获得广泛的接受。投行 TD Cowen 分析师表示， 华尔街将密切关注 Aurora 是否能在2024年年底实现无人驾驶的目标。他对该股的评级为与大盘持平。他补充道，如果无法实现，投资者将提出财务方面的担忧。初创公司 Getic AI 的联合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预计2024年将大规模在德州达拉斯地区部署无人驾驶卡车。目前 Getic AI 已经在阿肯色斯州和加拿大部署了这类卡车。下周公司还将参加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 CES。 Kodiak Robotics 方面，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说法， Kodiak 计划先从小处着手，随着信心的建立再逐步提升部署范围。下面是一则关于减肥药物的最新消息。在 GLP-1 减肥药推动里来，诺和诺德携手成为全球市值前二的药企之后，坐在纽约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分析师大手一挥，就预测到2030年全球 GLP-1 药物的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光是在美国就有3000万人需要使用这款药物，占到人口总数的9%。但问题在于，医药股的估值一直都存在着隐形的盖子，比如由政府托底的医保、各类健康保险的承受能力。面对诺和泰 Zepbound 在美国市场1000多美元每月的定价，以及数量庞大的适应症人群，全美各地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纷纷开始警告，健康保险的预算将面临被掏空的风险。根据摩根大通去年11月底做的测算，美国的减肥药市场有望从2023年的51亿美元到2030年达到440亿美元。问题在于，这笔钱到底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市场肯定不缺糖尿病患者或者肥胖人群，毕竟 25% 的美国年轻人单单因为体重超标就无法参军。在美国 3.3 亿人中，超过 10% 的人患有二型糖尿病，而处于肥胖病状态的人可能接近1亿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负责监管劳工健康保险的州财政官直白地对媒体表示，现在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击溃医保计划。这种情况在美国并非个例，随着减肥药方面的开销自2020年以来呈现每年 50% 的增速后，康涅狄格州在去年7月抬高了医保计划适用于减肥药的门槛。弗吉尼亚州同样在去年6月收紧了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使用 GLP-1 的药物的门槛。特拉华州从去年春天开始就一直在警告这类药物的需求激增。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医疗补助计划在内，大多数的健康保险虽然覆盖 GLP-1 药物，但仅仅覆盖二型糖尿病患者，并不给减肥用途报销。所以医保能否放开 GLP-1 药物用于减肥，恐怕将会是一个政治和财政问题，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否愿意为减肥药的好处承担更多的负担。根据目前可及的最新数据，覆盖8500万人的美国医疗补助计划在2022年总共为 GLP-1 药物花费79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项目资金的 8.6%。 根据测算，如果所有的医疗补助计划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全部拿到处方，光这一类药物就要花掉400亿美元，等同于医疗补助计划2022年为所有处方药支付金额的一半。这里的考量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花在减肥药上的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其他疾病的支出。里来和诺和诺德公司在推广减肥药时给出了这样的逻辑，现在花在减肥药上的钱，长期来看能避免肥胖患者在心脏病等更昂贵的疗程上花更多的钱， 所以是值得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主任曾表示，该机构的粗略算术显示，国家为减肥药支付的费用并不足以抵消其他方面的开销。在一次州健康计划委员会讨论该问题的会议上，一位恳求维持该计划的女性表示，她的体重加剧了一种可能导致她失明的医疗状况。为了减肥，她尝试了饮食控制、锻炼和减肥手术，但最后只有诺和诺德的药有效。最终，这个委员会经过90分钟的讨论，投票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健康计划中已经在使用这些药物减重的成员将继续保有覆盖，但新患者必须自付药物费用，或者根本无法获得这些药物。下一则消息，美国商务部在周五公布数据显示，由于民用飞机的需求激增，11月美国制造的商品新订单环比增长 2.6%，超出预期，创下2021年1月以来最大环比涨幅，扭转了10月下降 3.6% 的颓势。这份周五的数据还显示，由于民用飞机需求激增，11月美国制造的商品新订单增长超出预期，11月工厂订单在上升了 2.6%， 创下2021年1月以来的最大环比涨幅。11月订单同比增长了 0.7%， 10月工厂订单则从下降 3.6% 上修至下降 3.4%。 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 10.3%， 但受到高利率的限制，11月民用飞机订单增长了 80.1%， 而在10月下降了 43.9%。汽车零部件和拖车的订单保持不变，原材料、机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电器设备、家电和零部件的订单也有所增加。商务部的报告还称，上个月除飞机外的非国防资本品订单增长 0.8%， 符合预期。该数据被视为企业设备支出计划的衡量标准，同时此类核心资本品的发货量下降了 0.2%， 而非之前报道的下降 0.1%。 第三季度企业设备支出出现收缩。接下来是一则收购消息， ANSYS 公司股票代码 ANSS 在本周五股价一度飙升。此前报道称，新思科技收购这家应用软件公司的谈判进入高级阶段。据知情人士称，新思科技可能以股票加现金的方式支付约350亿美元。消息出来之后， ANSYS 一度上涨 4.6%， 而新思科技一度下跌 1.8%。 这是在收购案中被收购方价格上涨而收购方价格下跌。接下来一则石油方面的消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成为一周内第二家表示将在第四季度计提减值费用的大型公司。埃克森美孚在本周四一份文件中表示，预计减值将在24亿至26亿美元之间。减值费用是资产价值下降时使用的会计工具，通常不计入调整后的收益计算中。预期减计的原因是上游的圣伊内斯工厂资产闲置。埃克森美孚表示，虽然该工厂正在努力恢复生产，但加州监管环境的持续性挑战阻碍了恢复运营的进展。埃克森美孚在文件中还表示，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变化可能会使其上游收益减少4亿至8亿美元，但这可能会被天然气价格变化带来的相同范围的收益所抵消。曾经的散户股 QuantumScape 股票代码 QS 在本周下跌。大众汽车的电子公司 PowerCore 使用 QuantumScape 的固态电池进行耐力测试，结果表明其可实现50万公里的超长寿命，并且几乎不会出现续航减弱。这对于 QS 来说是一则好消息。另外一支在2020年的明星 散户股 Peloton 最近也有所上涨。消息面上， Peloton 与 TikTok 抖音将建立合作关系，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一个新的健身中心，名为 TikTok Fitness Powered by Peloton， 以简短的健身视频以及更长的直播课程、 Peloton 教练的内容以及与 TikTok 创作者的合作为特色。那么这支曾经涨到100多块的散户股票能否从现价的6.37块重新回到100块的高价呢？我们一起期待。今天介绍的第三支曾经的散户股 Palantir 有了最新的消息。 Jeffrey 的分析师 Brent Seal 将 Palantir 的评级股票代码 PLTR 从持有下调至跑输大盘，目标价为13美元。该分析师表示，围绕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故事被夸大了。 CEO 表示，虽然我们确实相信该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长期优势，但是我们担心在没有明确的货币化策略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热潮已将该股推高到不可持续的估值水平。他指出，我们仍然看好基本面，并相信该公司在有潜力在一个未被充分渗透的庞大的目标市场中获得份额，但是对营收增长的担忧将是未来12个月股价表现的主要推动力。虽然他指出，围绕 Palantir 的人工智能故事可能被夸大了，但他承认该公司提供了一个高度差异化的平台，公司可以使用他们特定的数据分析需求。不过该分析师称， Palantir 在过去几个季度面临一些执行问题，其政府和商业业务的增长都陷入停滞，因此他们认为关键的争论集中在 Palantir 能否解决其 GTM 的问题，并重新加速美国商业业务增长，这是其未来最大的增长机会。目前 Palantir 的股价来到了15美元左右。始祖鸟 Salomon 以及 Wilson 等服装运动品牌的母公司芬兰体育用品集团 Amer Sports 于1月4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 IPO 申请，计划融资1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AS。 不过据估计， Amer Sports 此次 IPO 可能会融资最多达20亿美元。 Amer Sports 也是安踏体育合营公司 Amer Sports Holding Limited 的全非全资附属公司。安踏体育与投资者财团于2019年完成对 Amer Sports 的收购，截至2022年年底，安踏体育实际持有 AS Holding 52.7% 的权益。根据 Amer Sports 递交给 SEC 的材料，2020年至2022年 Amer Sports 的营收分别是24亿美元、31亿美元和35亿美元。 Amer Sports 表示，公开发行的股数和价格范围还尚未确定，高盛、美银证券、摩根大通和 Morgan Stanley 将担任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来自原油期货。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在本周五收高。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东，以尝试阻止巴以冲突扩大化。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WTI 期货价格收涨 1.62 美元，本周累计上涨 3%， 报收于每桶 73.81 美元。欧洲洲际交易所3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2 美元，报每桶 79.01 美元。WTI 原油与欧洲布伦特原油均从周四的大幅下跌中反弹。分析师称，这提醒了原油市场的风险根植于不断恶化的中东紧张局势。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